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们，今天呢很开心邀请到在维州的 Abbotsford 公立双语小学的校长 Stanley 哦。Stanley 是来自于台湾的背景，我们先请 Stanley 跟大家打声招呼。
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姓王，叫 Stanley， 然后目前是墨尔本 Abbotsford 中英双语小学的校长。我自己其实是十岁在台湾读完四年级之后、才来到墨尔本的，然后大学时期读的是墨尔本大学的语言学系跟经济系，但大学期间因为接触到了跟教育不均等这个社会议题有关的一些学生社团的活动，那就很希望自己未来的职涯选择中可以善用我的语言背景，然后做一些比较社会贡献型的工作，所以最后我选择加入了一个专门为偏乡学校做的像师资培训计划，叫 Teach for Australia， 然后是透过他们才正式踏上中文教学之路的。
Sandy 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他的身份很特别哦，在维州的公立小学校里面，他可能是少数你手指头数得出来的华人校长。诶，那 Stanley 你有没有觉得身上扛了哪些使命感呢？
其实我觉得对我而言，我一开始踏入教育的初衷其实就是希望能赋予下一代我觉得更健全的一种跨文化能力，然后我指的跨文化能力是一种可能对于其他文化保持客观且不带评价的一种鉴赏能力。那这种能力我觉得在澳洲的多元文化这个社会的脉络之下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学会对于世界抱持的一种好奇，然后也不对其他的文化做出任何预设，那才能让自己有更开阔的心去欣赏所谓的差异。所以我认为要有这样的能力才能让多元文化的那个多元变成社会的加分而不是负担，所以把这样的教育理念拉回到我现在的学校，当然我们期许我们的学生在毕业的时候他有一定的双语基础，然后也有足够多的跨文化交流经验，让这样的一个思维或能力可以贯彻他们的行动啊、习惯这样子。但过程中我觉得其实语言学习它就是辅助学生去探索这个世界多元的工具，那也希望他们因为长时间的浸润在一个中文的环境中能培养出的自信，可以成为他们成为像终身学习的一种养。
Stanley， 你们的双语学校的双语是英语跟中文吗？还是有其他的选项？
目前是英语跟中文。其实这所学校有143年的历史、wow、然后中英双语的部分是1988年成立的，以前是一个比较选修型的一个项目，但现在呢已经是全校都是进行双语教学，那每周学生有一半的学习都是透过中文完成的，所以中文会是主科之一，但是也有许多其他的科目，比如说美术啊、体育啊、科技，还有一定比例的数学跟综合课其实也是用中文教，目前学生大概140位。
Stanley， 你自己觉得在推动这个双语教育、中英文教育在澳洲推动哦，这条路上你觉得走的最艰辛的一些困难的地方在哪方面呢？
先用结果论来说好了，就尽管现在我们常常会说到澳洲身处于一个亚洲世纪，这样 Asian Century 这个概念，但事实证明其实不管对于华裔还是非华裔的家庭，想要让一个在澳洲土生土长的孩子学好中文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2016年我记得当时中文教学行业有一位学术领袖，他曾经粗估全澳洲2400多万的人口大概只有不到120多位的非华裔人士中文程度可以达到流利的程度。那所以我觉得在做推动双语教育的这个过程中，我也是抱着能翻转这样的现象的一种使命在经营这所学校。话说回来，推动这个碰到的最大困境我觉得其实是家长跟老师普遍对于语言学习这件事情的了解不足。所以比如说从家长的角度 来说，澳洲毕竟是一个英语系国家，所以大部分当地的澳洲人都很难找到一种动力或恒毅力一定要把哪个外语学好，所以整体而言这一代比较多只会英文的大人其实都缺乏了 外语学习的一种成功经验，所以相对而言就会对于语言学习感到陌生。那同时其实大多数的中文老师也都是母语者，那对于自己的语言反而不太了解，因为母语者也很少有机会去很系统性的比如说剖析自己的语言，所以有的时候也很难同理非背景的学生他在学中文的时候会碰到的困难。
嗯，既然我们提到了家长跟不同背景的学生，那 Stanley 根据你自己的观察，所谓我们说的华人家庭出来的小朋友跟非华人家庭的小朋友在学习中文的路上，他们的第二语言路上分别有哪些你觉得有趣的现象可以提出来讨论的呢？
我先从非华人家庭的子女开始好了。其实中文我们刚刚说是一个真的不好学的语言，中文甚至常常被称为是世界上对于英文母语者来说最困难的语言，所以我拿我的学校举例好了。所以非华人的家庭子女进到我们学校的时候通常都是从零起点开始，那相较于他们可能听得懂可是还不会写的英文，当这些孩子真正毕业时他们所累积的每一个中文词汇每一个中文字甚至每一句话其实都是靠我们中文老师一一教授出来的，所以比起比如说家里从小就已经说中文的孩子，这些非华裔的孩子他们的词汇量啊语法啊语感基本上很难说是和华裔的孩子在同个起跑点上，因为真的在前面学龄前你可以累积的语言刺激太多了。那更加困难的我觉得是作为一个语言中文又很独特，它读写之间的关系不像英文能用26个字母以发音为基础的 就解决这样，所以中文的书写系统非常复杂而且可预测性很低，所以我常常说你碰到一个还没有看过的字你要能猜对它是什么字那个几率比英文低太多了，那就更不用说假设你想要写出一个你没有 学过的字几乎是不太可能凭空的想象然后就能猜对或写对，那这就导致中文不管是对于华裔家庭还是非华裔家庭同样都会碰到一个困难，就是我花了一分的努力学会了听说一个中文的词然后才发现哇我需要多花三分的努力可能才会读，甚至到最后要花六分的努力才能把它写出来。
是，
那有一个简单的数据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维州高考的 VCE 的中文第二语言目前要求学生要能写500个汉字。
嗯，
那这样的要求其实在中国也好在台湾也好基本上就是小学一年级结束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可想而知除非你有机会比如在一个双语的学校有一个浸润式的环境，不然平常学校能提供的一周一节两节的这样的中文课真的是很难让学生能达到一个他们能用中文展现自信的程度。
我感受到 Stanley 他其实对他的教育理念有满满的热忱，那 Stanley 本人就是经历过双语双文化的一些历练，你觉得以你自己的身份跟这些背景能够在推动双语教学的路上，尤其是我们对刚刚提到华二代的同学小朋友，你觉得你可以扮演哪些启蒙的或是说帮助他们助攻的一些角色？
我觉得我的角色就是提供一个符合澳洲多元文化或在地脉络的环境，让中文可以成为一个在澳洲土生土长的孩子可以用来表达澳洲当地文化跟澳洲思想的一个语言。然后这个愿景我觉得对华裔还是对非华裔的子女其实是共通的，作为一名会说中文的华裔校长，我也特别希望能为华人家庭跟澳洲主流教育体系这之间做扮演一个桥梁的角色。我觉得可以化解一些我们常年观察到可能因为华人家庭对于澳洲教育哲学观不够理解所产生的一些张力。我给个例子好了，华人家庭常常会拿比如华语地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孩子中文程度好或不好，或甚至要求孩子用一些华语地区常见的学习方式比如说要背诵课文啊默写汉字等等。那这样的期待其实忽略了孩子在澳洲主流教育体系中是接受到一种全然不同的教法这个现实。所以华人家庭有的时候依赖的这种社区语言学校有一个特性，就是他们会把教材教师甚至教法整套三合一的直接空降在澳洲的教室内，所以很不意外的对一个土生土长 的澳洲华人孩子来说，当他没有在华语地区生活过的那样的深刻经验，然后也没有一种华人集体社会的规范或约束之下，他是很难跟那样的教材教法跟教师产生共鸣，所以这种多方面的脱节常常会让孩子最后对中文反而变得是反感，然后有的时候甚至会影响到一些亲子关系，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摩擦。所以回到我觉得我的角色，我希望可以透过经营一所这样的双语学校，让双语能力的养成，让华人家庭的子女也可以成为很有自信的华裔澳洲人，那搭上他们的跨文化能力，我觉得下一代绝对可以比我们自己有更好的能力去融合他们澳洲跟华裔这种双重身份的一个认同，然后在两个文化中都比较容易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和归属感。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